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1回。韩立不慌不忙的俯下身去，伸手啊，拿起了地上的一块碎石，一边仔细端详着，一边这眉头皱了起来。哦，韩道友竟对这种上古秘术也知道。花天齐诧异的望了韩立一眼，啊，没什么，韩某对傀儡术有些研究，但是可惜啊，这些都是损坏之物，否则在下还真的想好好的研究一下的。韩立说着，将手中的石块随后一扔，砰的一声啊，在地面上滚动了几圈。他刚才已经发现这些石灵的残骸看起来只是普通的石料，虽然说也经过了特殊的炼制，但是呢，最主要的却明显是这碎石表面明印的一些奇怪的法阵等符文，从这些破碎的东西上是无法看出什么的。想弄一只完整的石灵倒也容易得很，四边那几个方向说不定还能残存几只。韩立目光一转，却发现一名面目看似忠厚的中年修士，竟是那名四散真人正位。他此刻笑嘻嘻的冲着韩立介绍着，哎，我看呀，这边可能还有几只，哎，这个你看，哎，那条没有倒塌的走廊。韩立啊，不是大晋出身，自然不知道这位爷是如何的声名狼藉，但是以他的阅人经历，怎会以相貌来识人？当即微微一笑之后，正想说什么的时候，另一旁的这钱老魔蓦然大喝一声：“孽畜，想找死！”随即五道白影同时双手一抬呀，随即十道灰色的光柱从手心柱是喷射而出，一下子就打在了附近的某一处无人之地。一阵轰鸣声之后啊，那紫光闪动，一只狮鹰身的四翅的怪鸟就现形而出，恶狠狠地盯着众人，正是那只曾经这偷袭过叶家修士的狮禽兽。这个凶禽呐，竟不知道何时偷偷的接近过来，正想偷袭钱老魔五魔子的样子。但是让人吃惊的是，此妖禽原本被叶家大长老斩去一小半的伤爪，此刻竟然已经恢复如初，丝毫看不出曾经受过重创的样子。吃过一次亏的这个妖禽似乎也学乖了，一见身形暴露之后，立刻就四翅齐伸，瞬间的化为了一团紫芒，直接向身后击射而去。钱魔并未催动五子魔去追，其余的修士也被这狮禽兽的模样给吓了一跳，稍微一犹豫啊，竟让这个妖兽转眼之间就遁出了十殿之外，不见了踪影。狮禽兽，这里怎么会有这种怪物？花天齐吐了一口气，喃喃地说道，神色阴沉了下来。他自问呐，若是落到了此凶禽手里，恐怕自己都要凶多吉少的。父老者和白妖姨却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呢看出了一丝惊惧。他们都很清楚，还有一只更加厉害几分的银翅夜叉也在此山游荡啊。只是出于各自的想法，韩立和他们两个人呢都对此事闭口不谈，其他修士根本就还不知道有这个怪物的存在。其余大汉等修士也同样的脸色苍白起来，这种上古凶禽呢，是可比这元婴后期修士的存在，自然极不好惹呀。不过这狮禽兽出现以后，韩立原本有些心动的想去探寻一下走廊中的想法也随之抛掷在了脑后。这山上既然不止银翅夜叉，还有这样一个怪物存在，看起来呀，嘿，现在还是和着大家伙一起行动 比较安全稳妥一些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等人自然不知，这妖禽瞬间飞出十殿之后，一个盘旋向一侧的山下飞去，足足飞行了半个时辰之后，才在一棵碧绿异常的巨树上边猛然落下，然后口中就发出了难听至极的啼鸣之声，如同鬼泣一般呐。
知道了知道了，你叫什么叫？不就是让我替你报仇吗？老娘可没兴趣做这些事情，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水下这么多年了，老娘好不容易脱困而出，可不想再惹什么麻烦。哼，而且那两波人类修士可都是元婴修士，没有一个是善茬子。
一个破锣一样的声音传来，随即巨树上绿光一闪，显出了一个丈许高的树洞来。一名巫医妇人从里边走了出来，满脸的不耐之色。这个女人呐，腰似水桶，皮肤黝黑，头上盘着的发髻倒也是乌黑异常。那狮禽兽闻听此言，似乎是恼怒异常啊，双目红光闪动之后，口中啼鸣之声越发的凄厉起来。
你想得美，是你自己大意，被那些修士砍掉了半只爪子，老娘凭什么要给你报仇啊？况且当年昆武三子后人把我们拘禁在那困灵阵之中，不就是想让我们替他们守护此山吗？老娘偏偏不能趁他们的心意。
这个女人两手叉腰，咬牙切齿的冲狮禽兽说道，
可是我们若不灭杀了入山之人，被这些修士闯进了昆武殿内，将那块禁制我们的四灵牌拿走的话，恐怕我们又要落到被人驱使的下场。
另一个男子的声音忽然从空中传来，接着青光一闪，银翅夜叉竟然凭空出现在那里。
哼，凭他们也能闯进昆武殿内？你当昆武殿的禁制是摆设不成？哎，特别是那北极元光根本防不胜防，那些人啊，就真算是闯进昆武殿，那才是死定了呢。
丑女人啊，对着银翅夜叉的出现毫不惊讶，反而冷淡异常的说道，
鬼道友，这可不一定啊。北极元光纵然厉害，可这些闯阵之人可有元婴后期的人类修士，那身上就是有可能防住北极元光的法器宝物，也是大有可能。而且道友真的不想趁此机会取回咱们的本命牌吗？否则我们纵然出了这困灵阵，还是没有办法离开这昆武山一步啊。
银翅夜叉不动声色地说道，
哼，这里灵气充沛，老娘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呀？虽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现在是个啥样子，但人界想来也找不到比这里更适合的修炼之处了，我就在这里修炼到飞升的那一天为止。
丑女人一听啊，这银翅夜叉提到了本命牌，脸色为之一变，口气更加生硬了。
鬼道友，你明明知道封印已破，留在此山修炼根本是不可能之事，又何必在嘴上硬撑呢？而且说起来，我等也算是颇有渊源，正应该联手共度难关才是啊。
银翅夜叉眉头一皱，
渊源倒还有一些，你是人类修士的肉身修炼成灵，我和狮禽灵都是那人早年饲养的灵禽灵兽，又是一起被那些修士封印在了这困灵阵中。 丑女人倒没有否认，神色略缓的点了点头。就是因为如此，我们三个人才有联手的可能，而那昆武殿又专门克制我等的禁制存在，平常根本没有办法靠近此殿，现在有了人类修士替我们开道，我等只要偷偷的跟在他们后边潜入就可，到时候一起出手夺得本命牌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哼，你说的倒容易，但是我听施禽兽说，这两批修士人员可都不少，还有后期的修士带队。这，哎，对了，你说的那个非常棘手、疑似通天灵宝的修士，似乎也和这些人混在了一起。到时候可别本命牌没有拿到，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老娘可是被人囚禁怕了，宁愿不要这本命牌，大不了从此钻入此山灵脉的深处，再睡他个千余年。到时候他们就算有本命牌，但是老娘根本不和他们见面，他们又奈我何呀？
丑女人心中一动，但是表面上呢仍然不肯轻易的松口。
鬼道友，不要忘了，我可同样擅长土遁之术啊。
银翅夜叉似乎有些不耐了，脸色有点难看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女人眼睛一瞪，望向了银翅夜叉。
哼，很简单，若是本命牌被这些人类拿去了，问起相关的事情，我肯定无法拒绝的将你的事情说出来。一只十级玄岩鱼的妖丹，你认为这些修士会轻易放过你吗？到时候我肯定少不了被派来追杀你的。到时候再看吧，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我不会放过这一次夺取本命牌的良机，也没想终生困在此山当中。要知道，无法吸取山外的阴山精华，我是终身无法进化到金身月师的。
哼，你这是在要挟老娘？
妇人忽然一蹦数指高，指着银翅夜叉大口破骂起来。
是不是要挟，归道友自己可以判断一下。哎，你不要忘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没还呢。当年那群古修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暴雪咒，好让我们成为神智全无的愚蠢的东西，是我分了一粒清虚丹暗自给你，要不然呀、啊，你早就成了只知道嗜血而狂的家伙了，还能有化形的今日？
银翅夜叉背后银翅一扇，声音一冷的说道：“
嗨，这个人情嘛，我自然记得的。”
丑女人一听说什么暴雪咒的事情，顿时啊气焰大降。
但是你也不要忘记，除了我们之外，应该还有第四个被传送来的家伙，我们到现在可都没有和他照过面，也不知道对方是鬼是妖。若是能和他也联手的话，哎，我倒可以考虑的。
丑女人沉默了一会儿，这才放松了口气说道：
行了，我早已经四下寻过，并没有找到第四个困灵阵所在，也没有发现其他妖鬼的踪迹，也许第四个家伙不太走运，早就不在了，也大有可能。毕竟他可没有清虚丹保持神智，一个嗜血狂物相隔了这么多年，他还存在的可能性实在不太大呀。而且就算他真的存在，也没时间细找他了呀。
银翅夜叉摇了摇头。丑女人听了这话，脸色也是阴晴不定，半晌之后呢，终于长叹了一声，狠狠地说道：
好吧，既然你都提起了那什么清虚丹的事情，老娘就再出手助你一次。哎，但是说好了，
只要得到那本命牌就立刻走人，老娘也不待在这破山了，出去随便找个无人的地方，从此隐修不出。
这就对了，只要有自由之身，以我们的修为，天下间哪儿去不得呀。
银翅夜叉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这个玄言归所化女人的神通甚至比他还要强上一分，可是一个大为有用的助手啊。
哎，不过在行动之前，我们要先好好的计划一番。那些修士既然已经知道了两位道友的存在，我们要小心一些，哎，别反而中了人类修士的圈套。
丑女人答应下来之后，整个人竟然一下子变得冷静异常。
这个自然。
一旁的狮禽兽也扬脖子低吼了一声，随即啊，这三个妖物就在巨树之下低声的商量了起来。足足过了一顿饭的时间之后，三个家伙才蓦然腾空而起，一起向石阶所在的方向飞快的遁去。转眼之间呢，这巨树之下就变得寂静异常，只有阵阵的微风吹过。不知道过了多久，巨树附近另一棵看似普通的大树突然之间一阵晃动，接着由大到小的骤然之间缩小了起来，在一阵绿光笼罩之中，大树表面某处一阵突鼓，蓦然的多出了两颗硕大的碧绿的眼珠子。这个眼珠子精绿异常，略一转动之间呢，冷冷的望向了银翅夜叉等消失的方向，竟不含一丝感情的样子。这树木竟然是不知名的妖物所化，银翅夜叉等三个妖物网有着一身惊人的神通，竟没有发现近在咫尺的此妖，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此妖的眼珠子直直的瞪着空中半天之后，忽然呐，周身是灵光一闪，嗖的一声，所化树木竟一下子钻入到了地中，不见了踪影。这个时候，此地才真正的安静了下来。而另一处呢，韩立等人一见这狮禽兽不见了，也没有继续在石殿中多停留的打算，而是飞快的遁出了石殿。结果刚一出殿外，他们自然就遭遇到了原先叶家修士一样的净空情形，纷纷的从空中跌落而下。让他们吃惊的同时，同样大喜起来，自然也知道他们终于到了昆武山的要害之地。
哎，那是什么？
白瑶姨却一声娇呼，眼睛盯着这石阶远处，玉容满是震惊啊。其他人一愣，急忙望去，这才发现数里外的地方啊，石阶竟蜿蜒曲折的没入到一大片参天竹林当中。这片竹林全都是一个人抱的紫色巨竹啊，密密麻麻，几乎遍布远处目光所及的所有的地方。前边原本应该存在的白玉广场也彻底的被竹林掩盖的是无影无踪，而林中啊还弥漫着淡淡的紫气，隐隐的传来惊人的灵压，更让韩立等人心中一凛。这个法阵好像比冰焰两极阵还厉害得多呀，不过这也应该是那群人布置的最后一道禁制了，只要打破这个禁制就可以追上他们了。花天琪啊仔细的打量了一番之后凝重的说道，
既然如此还等什么啊，走吧。
钱老魔一阵狂笑，五魔子一下子就化为了一片霞光，直接向竹林席卷而上。花天琪略犹豫，也带着独圣门的几个人向紫竹林飘去。
我们也走吧。哎，韩兄你怎么了？
父老者招呼一声，正想也拔腿就走的时候，却忽然发现身边的这韩立脸色难看至极，似乎有些不对劲儿的样子，不禁心中一惊。
没事，我们过去吧。
韩立深吸了一口气，神色呢瞬间就恢复如常，接着身形一晃之下，竟不想多说的直接飘出数丈远去。老者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头可全明白了，这韩立一定是又发现了什么危险的存在。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2回。父老者看着韩立的背影，感到心里有些奇怪，但是他没说出口，还是将这件事情闷在了心底，紧跟了上去。父老者自然不知道，就在刚才，韩立体内的数十口飞剑同时无缘无故的一颤起来，这让他一惊之下顿时知道那古魔也在这个山中，这能让韩立的脸色怎么好看呀？难道古魔就在前边的修士中？这魔头怎么会混入其中并跑到此山来的？难道这里有什么古魔在意的东西，还是另有什么阴谋吗？一连串的念头瞬间呢在韩立脑中狂涌而出，让他心神彻底的混乱起来，怎么也无法保持心境的平静了。这并不是说在拥有了三焰扇和元婴后期傀儡的韩立仍然还对古魔惧怕异常，而是现在此魔出现的时机实在是太过诡异了，如此大的大劲就让他接二连三的碰上这个家伙，再加上天南的万丈魔渊之事还是记忆犹新，这让韩立的心底深处实在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此刻钱老魔驱动五魔子已经到了竹林跟前，一股股的灰色的寒气从白影中喷出，扑向了竹林呐、而紫竹林一阵嗡鸣声出啊，一连七道紫光柱蓦然从竹林各处冲天而起，接着随即这竹林中的紫气一下子就如同活过来一般，化为紫色的波浪，竟一下子抵住了灰色的寒气，这两股气如同两只怪兽一般的交织撕扯了起来。后边赶到的独圣门四老和大汉等修士见此，也毫不迟疑的各施展神通，通过各式各样的宝物化为各色光霞，狠狠的卷向竹林了。就在韩立也默默的喷出数口飞剑，心不在焉的加入攻击之中的时候，在封印外面那个因为幻阵自爆被重新封死的地下通道外，却又来了数批不速之客。小湖北边20余里的地下深处，仍有数百修士簇拥在了封印裂缝的入口处，因为幻阵自爆，让数丈宽的裂缝一目了然地出现在了众修士面前，但是同样呢也因此让此通道变得更加的危险了起来，入口处荧光闪动不已，仿佛银浪般的席卷而出，显得是诡异至极呀。而在入口处呢，那些自是无法参与争夺的散修和小势力修士都是躲得远远的，除此之外还有三伙修士聚集在那里，似乎僵持不下。一伙呢全部都是翠绿衣衫的女修士组成，一个个年轻貌美，身材妙曼，看看的服饰打扮却是南疆本地的修士。为首的只有两个人，一名元婴中期的妇人，姿容平常， 一名元婴初期的年轻女子却秀丽动人。与这群女修正面对的却是30余人的一伙修士，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伙人呢却隐隐的分成两波，一批黑色衣衫，另一伙呢则都是雪白长袍，而他们面前分别站着5名元婴修士。葛天豪和天蓝圣女林银平赫然都在其中，但是最惹人注意的却是天蓝圣女旁边站着的一名清秀的年轻男子。从灵气波动看来呀，这位竟是一名元婴后期的大修士，不是别人，正是天蓝草原的那位姓徐的大仙师。最后一群修士人数最少，只有3名青袍道士，为首的一名呢是白发红面老道，千古道风啊，赫然也是一名后期大修士。
穆夫人，贵宗有必要趟这次的浑水吗？不是贫道瞧不起夫人，而是此行实在是危险异常啊，一不留神就可能让化仙宗元气大伤的。我是看在昔日的情分上面才接力劝阻的。
白发老道冲那名妇人正色说道，听着口气呢竟然好像和那个妇人是颇为相熟的样子。
玄清子，太医门即使称作正道第一门，也不能如此霸道吧，这封印明明身处本宗的势力范围之内，怎么我们化仙宗反而不能进去了？至于危险嘛，本宗弟子哼还不放在眼里的。
这群女修士竟然是离封印最近的南疆另一大宗化仙宗的修士。说起啊，此宗的名头在修仙界还是挺响亮的，因为此宗功法的缘故，大部分弟子呢都是女修，门中高阶修士的长老也都是女子，但是此宗能威震南疆，靠的是宗内那防不胜防的诅咒阴毒之术，据说呀可以远隔万里之外就可以施法杀人于无形啊。所以呢修仙界就经常传出得罪此宗的修士忽然远在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死了的消息，这让其他宗门修士大多对此宗的女修士非常的害怕，也不愿招惹他们。这位化仙宗的穆夫人更是曾经有过一日同时咒杀3名不同地方同阶修士的骇人传说呀。老道这早年间呢更是和此女还有一番啊说不明道不清的恩怨在内，所以呢老道即使身为大晋数一数二的大宗的长老，也是一副客客气气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玄清道兄，这别的宗门的事情，葛某不会过问。哎，但是我们阴罗宗一定要进去的。
另一边的葛天豪也开口了，此人陪着一行天蓝修士是日夜赶路。刚一进入南疆就遇到了阴罗宗的另外2名长老，知道了地下封印的事情，当即呢就带着所有的人赶到了此地。如今他自觉己方人手啊还在太医门之上，当然也不会轻易的退却了。
葛道友非要进去，贫道也不会非要阻拦，不瞒诸位啊，贫道得到密报，这个封印可是有人处心积虑才解开来的，虽然说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东西，但想一想绝不是什么好事。另外就贫道不插手此事，此裂缝变成这样，几位道友如何通过， 现在这个裂缝就是贫道也不敢贸然一闯啊。
玄清子听了这话没有动怒，而是扭头看了眼入口处的银色霞光，不置可否地说道，
一听老道这话呀，这绿山妇人和葛天豪等人都沉默了，这的确是个不太好解决的问题呀。现在裂缝中禁制波动得如此的狂暴，进入其中的确是一件危险异常的事情。
我们化仙宗近年刚好得到一件日月梭，算是天下少有的几件攻防一体的宝物，我和师妹联手的话倒愿意试上一试。
日月梭，三灵梭之一的那件宝物，哎呦，夫人竟有此宝物啊。
老道是一脸的意外呀。
没什么，本宗也是刚刚得手的，正想将此宝当成我们化仙宗的传承之宝呢。
这穆夫人不动声色，没有丝毫的忌讳。
好吧，既然夫人有此宝，贫道就不多说什么了，穆道友好自为之吧。贫道也会在两日之后进入此封印的。
老道点了点头，果然不再多说什么。
两天后，哎，刚才道友不是说自己也无法通过的吗？现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葛天豪听出了一丝不对劲儿。
贫道没有说嘛，两天之后天魔宗的七妙真人就会赶到的，有七妙真人的灵龟飞车通过此裂缝也是不成问题的。
什么？这七妙真人也要来此？
葛天豪等人吃了一惊啊。呵呵，不错，贫道接到了密报，原本就是牵扯到正魔两道的事情嘛，正好是贫道和七妙道友负责的，而我二人不久之前才在南疆附近分头行事，那么如今既然线索找到了，自然要将七妙兄找来借贫道一臂之力了。
哼，并非老道胆小，而是这密报属实，老道自然一个人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还是等七妙道友一起进入封印内，我看比较妥帖一些呀。
听到连天魔宗的七妙真人都出动了，葛天豪的脸色实在是不大好看呐。他阴沉了一会儿之后，嘴唇微动的和天蓝圣女和那个姓徐的大仙师传音起来。徐大仙师啊，神色不变，而林银平却听的是眉头紧锁呀。
葛天豪见此，又急忙说了两句什么。徐仙师呢，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终于缓缓的点了点头。
林银平似乎有些迟疑，但是呢，并没有出口阻拦什么。
葛天豪这才脸色为之一松，然后冲玄清子决然的说道：“
听玄清道友的口气，封印下的确大有问题的样子，但是本门大长老既然已经下去了，葛某总不能坐视不理的吧？虽然我等没有日月梭和什么灵龟飞车这等宝物，但还是要一试的。”
老道，我说的如此明白，葛兄自负有所依仗，贫道也不会再当这个恶人，有什么神通通过裂缝，尽管施展就是吧。
玄清子毫不意外呀，目光斜瞅了天蓝的那个徐姓大仙师一眼之后，一脸的平静。
看来这老道对天蓝修士一行的来历知道的比较清楚。
既然这样，我等也就不客气了，徐道友还要有劳你出手啊。
葛天豪闻言打了个哈哈，一转头说道：“好吧，既然葛兄要求，徐某姑且一试。”
青年呢，单手往腰间的一只灵兽带一拍，顿时一片彩霞从带中是席卷而出，接着灵光一闪呢，一只五色的孔雀在空中现形而出，数尺长的彩铃散出了一圈一圈的光晕，实在是夺目耀眼。
这是灵犀孔雀。玄青子双目一下子微眯起来，脸上隐隐有些变色。
不错，这灵犀孔雀释放出的五色灵光，天生可以隔绝天地灵气，由它开路的话，我等同样可以进入的。
玄青兄，我等着先走一步了。
葛天豪等人呢，一见这姓徐的青年放出了灵琴之后，不再迟疑什么，在那孔雀的一声清鸣之后，一头就扎进了银色光霞之中。他们几名元婴期修士纷纷的放出了护身法宝，急忙尾随遁入其中。这转眼之间呢，外面就只剩下了天罗和阴罗宗的低阶弟子了，而这些人似乎事先得到了命令，一见葛天豪等人安然进入一会儿，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当即也不在此停留，纷纷架起遁光向地表遁去。片刻之间，入口处啊，就剩下了玄青子等人和化仙宗的女修士了。姓穆的女人见此沉吟了一会儿，同样转头吩咐了几句，顿时门下的那些女弟子啊，也一哄而散，离开了这里。等目睹门下远离了此地，妇人这才冲那名秀丽的女子点了点头，示意道：
师妹，放出灵梭吧。
知道了。秀丽女子应声答道，随即玉手往柳腰上一摸，顿时呢，手中多出了一件银的两头尖的宝物，往空中一抛。几乎与此同时的，妇人香袖一抖，一道一般无二的金色宝物也被寄了出去，顿时一银一金两道光芒在空中碰触到了一起，交织闪烁之下，非但没有爆裂弹飞，反而呢瞬间合二为一，化为了一个金银色的巨梭，丈许大小，气势惊人。
走。
妇人口中一声娇喝，随即呢就和秀丽女子化为了两道惊鸿，一闪即逝之后，没入到巨梭当中，就不见了踪影。巨梭表面金银光芒同时闪烁，滴溜溜一转之后，一下子激射而出，飞遁进了裂缝之中。
哎，老道费了这么多口舌，你们还非要进去，出了什么事情倒也不要怨老道没提醒你们呀。
玄青子一等巨梭也是踪迹全无之后，脸带一丝异色的喃喃说道，随即他冲身后两名结丹期修士一摆手，当即啊，三个人就在入口处盘膝坐下，闭目养神起来。有这么一位大修士守在入口处，远处的其他修士只能是面面相觑。在封印里边的昆武山顶部某个阴晦不明的封闭空间之内，一个体型大的难以置信的怪物漂浮在空中一动不动，在身体表面贴着无数张禁制符，缠着密密麻麻的一根根的锁链，这些符啊一个个灵光闪动，一看就知全都是高等级的，而锁链则相反的乌黑无光，却隐隐的渗透出一丝丝的血痕。除了满身的符锁链之外，这庞然巨物附近呢、还遍布着大铜镜，放出一道道黄光柱，组成了一个奇特的法阵，交织闪烁之下，正好呢将巨物困死在里边。巨物所在的整个空间当中，更是一层接一层的禁制，仿佛波浪一般的无穷无尽，到处闪着微弱的光，而此物如同小山一般的模糊身形，一直未见有任何变化，若不是体表某处偶尔的还稍微起伏一下，任谁都会把它当成一个死物而已。与此相反呢、在此相邻的一处空间中，则又是另外一番天地。那里郁郁葱葱， 到处遍布着奇花异草，灵气充沛的让人瞠目结舌。而在这片宛若仙境的空间当中，却盖有一座数百丈广的华丽宫殿。远远的看去啊，宫殿中静悄悄的，仿佛空无一人。但若是站在宫殿上空朝下看，就可以发现此宫殿正好呢建在一座巨型法阵的中心处。在宫殿附近还修建有81座高约10丈的小型祭坛，遍布法阵各处。最让人吃惊的是，每个祭坛都供奉着一个高达数丈的白玉石人。这石人一个个身披金甲，双手合握不知名的巨刃，面朝宫殿，神情肃然异常，犹如活人一般。但是偏偏这一切又寂静无声，无论宫殿还是石人，都仿佛就这样不知道存在了多少万年的样子，实在是神秘万分，诡异异常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3回。